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劝人与神和好啊，劝人跟神和好。那正好碰到的是中秋连假啊，所以我相信很多家人啊都跟自己出生的家人一起团聚啊，所以我自己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啊，第一件回国以后很惊讶的事情就是中秋节要烤肉啊，在我出国以前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就回想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以前中秋节就是吃月饼啊吃柚子，那为什么回国以后中秋节要烤肉呢啊？那后来才知道是我在出国期间呢，台湾的那个就有这个厂商做那个烤肉酱啊，就出了很多的电视广告说一家烤肉万家香，所以就借着这个中秋节呢大家来烤肉，所以因此就产生了这个风气。那听说大概的时间是1987年左右，那个时候正好我是在美国读书，所以就没有了解到这个状况，所以回国以后发现诶，原来中秋节要烤肉，我从小长到大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原来是出国的时候发生的。那中国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月圆人团圆，所以我们都习惯在这个时候呢会回家跟自己的父母还有家人一起来团聚，所以跟你隔壁的说中秋节快乐啊，代表我们的家人都在北部，都在台北。好，那中秋节在中国的时间是在8月15号，所以农历是8月15号，但是我们去了解其实犹太历也有类似以这个月朔就是月圆的方式来记他们的这个节气。好，那正好我们也知道上礼拜分享的时候是进入到犹太教的这个赎罪日，那在更早之前就是犹太人的新年啊，是在5781年，好，它的计算时间是大概从亚当夏娃出生的时间开始算，或者是他离开伊甸园的时间开始算啊。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因为圣经里面都有记载亚当活了多少年啊，所以推算出来大概现在是5781年啊，5781年前。那最近就是今天呢其实从昨天开始就进入到祝棚节啊，是祝棚节啊。那我昨天有参加这个因为以往他们就是有一个团体，就是为以色列祝福的一个台湾的团体呢，他们固定都是在祝棚节的时候会去以色列来庆祝欢庆祝棚节。那这次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出国，集货到以色列听说也没办法聚会啊，以色列已经宣布暂时没办法这个公开的聚会，所以他们就在台湾办这样的一个欢庆的活动啊。那他们请了一位林良神学院的一位副校长啊，就是乔美伦老师啊，也做一个分享。他就讲到其实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并不是像台湾常常下雨，他们看到有两个很重要的时节要下雨，第一个就是秋雨，第二个是春雨。我们来读一下生命记11章14节，来，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土，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好，所以在以色列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名称，一个叫做秋雨，一个叫春雨，好，就是秋天下的雨，一个是春天下的雨。而这个雨水呢就会帮助农业这些五谷丰收，所以对以色列来讲这两个时期的雨非常的重要。那在台湾我们常常会有下雨的时候，所以好像感觉没有那么重要。那中秋节那一天呢，其实礼拜三祷告会那一天就发现我们家的水停了，那我想说可能是这个社区要修水塔，所以暂时把水停了。 我就把马达关掉，怕马达烧坏啊，因为当时正在用水，突然水就变小，我想应该是可能是洗水塔吧啊，所以就把马达关掉以后，祷告会回来以后，就希望马达是可以启动，然后水会来，但是就发现没有啊，所以礼拜三晚上祷告会开始，牧师馆就缺水了，就没有水，所以我们孩子呢就跑来教会洗个澡再回去睡觉这样子。那隔天就是连假的第一天呢，我们就很忙啊，因为已经安排行程要去那个师母的哥哥家去烤肉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又不得不去啊，所以我们就去烤肉，孩子也很兴奋就离开。但是在离开前我就很担心，因为一大早还是没有水啊，该怎么办呢啊，我就想说赶快去买一个马达啊，就是那个马达，但是买马达也没有时间修啊，一样就是准时出发啊，虽然还是有一点 delay， 我们还是出发。烤完肉回家以后马达还是一样不能用啊，所以我们就开始修马达啊，修马达又发现少了一个零件，很兴奋就想到说教会旁边的五金行看有没有开啊，所以正好还没有到晚上十点，很兴奋的跑过去，看他灯还是亮的啊，好兴奋跑过去问他说：“你有没有这个零件？”他说：“没有。”他说：“明天水电行会开。”我说：“明天水电行会开啊？”原来礼拜五有些人是没有放年假的，水电行会开，所以又一个晚上没有水这样子。啊，孩子就受不了了，孩子就说。爸爸，我不想住在家里，因为上个厕所都没办法洗手这样子啊，所以发现说水真的很重要，就是平常都没有缺水，然后突然就缺水，我就想到百姓在以色列旷野中行走的时候有没有缺水啊？有，而且缺水的时间很长，我们只要一两天没水就觉得不方便，受不了。所以我们看到，哎，真的是水非常的重要。所以以色列他们，那昨天有个活动就是求雨啊。我想说，让我求雨就让我想到那个以前看电视、看电影那个原住民在那里求雨的啊。原来以色列也要求雨这样子，只是在台湾比较幸福啊，太多的水就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昨天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欢庆祝棚节啊，在王朝饭店啊，所以因为离教会很近，所以我们走几步路就到了。那这是他们在那里有一个装饰啊，就是祝棚节的这个装饰啊，所以我们就理论上这个样的装饰应该是在户外了啊，但是他们正好租了一个场地，就在室内有一点啊摆设啊，这个是。纪念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啊，是住在棚里啊。然后上帝，那为什么什么叫住棚节呢？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们来读两处经文，大家或许对住棚节有一点概念啊。我们来读《生命记》16章16节，来，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住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啊。启示录21章3节，来，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祝棚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在犹太人里面有三个重要的节日，好，大家也可以把它记起来。三个重要的节日，一个就是除酵节、七七节跟祝棚节，而且规定这三次这个男丁都要来圣殿来朝见神。好，那耶稣曾经也是这样子去啊，那次回来的时候走丢了啊，就是这个就是啊，男丁规定一定要去啊祝棚节。好，就是去圣殿里面朝见神，而且不能空手去。而在启示录里面也在谈到这个事情，就是神是要与人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同在啊。 那我们来思想这三个节日里面跟基督的关系。第一个除酵节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就是受难日。除酵节就是除去我们的罪的意思。在以色列他们在出埃及的过程里面，他们就是动作就是有个除酵，酵就是面，我们知道吃面包若有酵母的话，吃起来就怎么样，很松软，因为里面有二氧化碳膨胀，所以但是若没有的话就是硬硬的，所以我们领圣餐理论上吃的饼就是硬硬的，是除没有酵的饼。那预表的就是其实就是耶稣为我们降生之后上了十字架。所以旧约里面的日期其实就是预表新约发生的事情。所以据思想，其实旧约所定的日期不是没有意义的，其实都是预表基督的。所以除酵节预表的就是基督为我们死，除去我们的罪。第二个是七七节，七乘七等于多少？七七四十九，加一天就是五十。所以五十就代表五旬节。所以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日。所以圣灵又称为基督的灵，也是跟基督有关。所以当耶稣升天之前，他跟门徒说你们要去祷告，等到那一天以后圣灵降在你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而且要传福音直到地极。所以他们门徒就在马可楼祷告，但是在五旬节那一天以后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七七节就是代表圣灵降临日。另外一个就是祝棚节。祝棚节刚刚大家读了，就是它是预表神的帐幕在人间，然后他要与人同在，他要亲自与他们同住。同在同住，如果我们去思想，常常我们在想说愿神跟你同在，预表的都是怎么样，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吗？但是神具体的同在应该是代表什么意思？昨天我问年轻人，他们都答不出来。神具体的同在就是代表他的降生。所以祝棚节是预表神与我们同在，而神具体的同在就是他的降生。所以大家去看，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有天使在跟谁显现呢？跟牧羊人显现。那时候是晚上，若是在冬天，以色列冬天是不牧羊的，因为会等到羊都会冻死，所以冬天晚上是不牧羊的。但是在秋天，就像现在的气候是秋高气爽，晚上仍然可以牧羊，羊还可以在户外吃草。而所以当初耶稣降生的时候是秋天，所以天上有星星嘛，所以他们会跟着星星走，是秋天。所以为什么会选择那一天呢？就是预表祝棚节。所以祝棚节就是耶稣降生的日子，不单单是耶稣降生的日子，神具体与我们同在也预表耶稣再来的日子是在祝棚节。只是哪一年的祝棚节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心里的灵里感动就是上帝是非常守时的。人会不会迟到啊？我们常常说我不会迟到，但是突然有事情发生就迟到了。所以人要守时有困难，有时候有困难，但是上帝不会有困难。所以上帝是非常准时的，他就是在除酵节那一天为我们死，他就是在七七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他也会在祝棚节，他在祝棚节为我们降生，他也会在祝棚节再一次临到我们当中。这是牧师的分享，所以大家可以放在心上。若你可以活到耶稣的再来，你就可以看到是不是祝棚节。最近其实有些新闻是不见报的，这次去跟师母的小哥在聊天，他就告诉我很多的消息是报章杂志没在报的，那我今天也不讲，但是重点就是告诉大家说两岸的关系是紧张的，两岸的关系是紧张的。然后这个中共来台湾的领空，反正就是范围飞的次数比过去都多很多，因为他们认为说这是我的领土， 我的飞机来这里飞没有什么不可以啊。所以两岸的关系是紧张的，只有国防部非常清楚啊，但是他不把相关的讯息告诉百姓，怕百姓过多的这个忧虑啊。怎么样在这样状况下仍然可以蒙上帝的保守呢？啊，所以我今天在讯息里面稍微给大家一点提示啊，怎么样在乱世当中仍然可以蒙神保守啊，不会啊，不会经历到这个死亡啊。那除此之外，怎么样活出神要给我们的使命啊，活出影响力啊？那刚刚的经文大家也非常熟悉，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但是仔细去看这个经文的前后，你会发现哇，有一些亮光是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的啊，也就是今天的经句，大家读了之后，前面大家是很熟悉，一个新造的人其实跟后面的经文就有关啊，就是他借着基督使我们跟神和好，而且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啊，所以这个就是新造的人他的生命啊，他是啊，把就是神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给了这些新造的人啊。那你是新造的人吗？阿们啊！所以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要领受神给我们的呼召啊。那当我们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啊，你会觉得说都没有任何的冲突吗？啊，我相信人在一起往往都会有冲突啊。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啊，那当我们带出去的时候，当他们还小的时候，我们父母到哪里孩子就到哪里，因为我们不会找别人照顾，那我们就注意到哎，别人就会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哎，你们家的孩子很乖，因为到人家家里就是坐在那里，我就是也不会吵也不会闹这样子。那我们不晓得，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比较，就是带哪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但是渐渐长大以后发现偶尔他们之间还是会有争吵，那还是频率不是很高，但是就发现说人在一起完全没有争吵是不容易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既然我们有一个职分是叫人跟神和好，假若我们已经是信耶稣的，但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是不好，请问我怎么样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好，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神把这个职分给我们，我们一定要跟人和好。我们来为今天的讯息之后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属你的手中，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领人到主你的面前跟你和好，也帮助我们活出美好的榜样。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给大家一个提示，怎么样乱世当中仍然蒙神保守？那我觉得最近活泼生命里面已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怎么样可以蒙神保守， even 在甚至在战争之中仍然可以蒙神保守，有性命可以存活。那我觉得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这样的提示，我们来读一下这个三处经文。这三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一直蒙神保守，性命得以存活。第一节就是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和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热上加热。再来，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第三节，诗篇122篇第六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其实神已经把我们蒙受祝福的方式透过这个三个经文在提示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爱耶路撒冷。很多人认为说，那台湾是台湾，我们爱自己的国家就好了，为什么要爱耶路撒冷？因为这里面隐藏着许多的祝福啊。这里说你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当以色列好的时候我们为他开心，当以色列国家面临到灾难的时候我们为他 祷告，我们与他同哀哭。当我们是这样子的时候，后面说要与他一同热上加热，换言之，神是以色列的神，所以神必要让以色列人兴盛而且得胜，而这个过程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会与他一同快乐，所以热上加热。所以神把第一个就是给我们，就是我们要为以色列。我就想到，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讯息吗？我自己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就得到一个讯息，他说啊，虽然我是在陆战队受训，我后来分就是下部队的单位也是陆战队，这个以前讲过了，今天不讲，但是我就听到其实台湾跟以色列在国防上有很多秘密的交往，在过去，现在我不是很清楚。然后在过去那个时候呢，台湾在帮以色列训练蛙人部队，所以台湾的蛙人部队是非常有名的啊，因为早期希望能够反攻大陆，就要训练那个两栖作战啊，蛙人啊，所以反正我们看那个蛙人操啊，还有蛙人的训练都是非常的啊，令男人看起来是很兴奋，觉得说哇好棒，这个真男人就是要经过这样子啊，所以好男就要当兵，哈哈，所以我们过去的观念就是男儿就是要当兵，然后要参加就是参加陆战队这样子，虽然大家都不愿意抽到那个签的，需要是你抽到不是我抽到这样子，但是对陆战队来讲就是一个。然后我又听说以前台湾是在帮以色列训练蛙人部队，所以我就想到、越来越明白为什么台湾是蒙福的，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因为台湾在帮助以色列，默默的在帮助以色列，台湾也因此蒙福。很多人想说哇，最近疫情世界各地都受的，还有聚会啊，哪有聚会，都嘛是停止聚会，都嘛是网络上班，网络聚会哪有公开的像这样的场合的聚会。所以当我们越来去思想为什么台湾这么蒙福，其实就是我们是关心以色列。好，那神就把这样的祝福了给了，祝福以色列的就怎么样，就蒙福，咒诅以色列的就蒙咒诅。好，所以我们真的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不是只是为了他们，其实也是为了我们。好，神把这样的原则啊，因为在以色列在上帝的心中是一个宝贝，你知道吗？我们也是他的宝贝，但是他就是以色列在神当中一个非常宝贝的长子。好，所以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啊，然后我们爱他的人也要因此兴盛。好，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呢，从最近的活泼生命里面也看到，好，我觉得哇太棒了。最近活泼生命里面我们读到耶利米先知啊，当他讲出上帝的美好的话，但是呢就被当时的国王啊没办法接受，因为他讲这个国家会被灭啊，然后若不悔改都要被灭，然后被巴比伦啊，所以先知耶利米就被关起来，甚至关到那个井里面，泥沼里面，然后没有水，所以其实关几天就一定会死啊，根本不用把他处死，只要关在那里没有给他水喝，没有东西吃，就一定会死。其中有一个外邦人啊，这个外邦人叫做以伯米勒，他就冒死去跟国王说，当时国王西底家是，他虽然没有直接想杀死耶利米，但是他也不想拯救他，但是以伯米勒却直接到西底家面前说要拯救他，要拯救先知。所以当这个国家被灭的时候，上帝透过耶利米说了一段话，而且把这段话去转告给以伯米勒。我们来读一下，上帝为什么当这个国家已经被灭的时候，还特别叫耶利米先知去告诉以伯米勒。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院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降灾不降火，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耶和华说， 到那日我必拯救你，我必不致交在你手发的人手中，一大救你，你不致倒在刀下，却要以色列命猎物依靠我。所以上帝就还特别透过耶利米去告诉以伯米勒说，你一定会被蒙拯救，不会死在刀下。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的原则，当我们去运用的时候，就会有实际的例子出现。所以我们就要祝福以色列，常常为以色列祷告，因为他们是我们属灵的兄弟，属灵的兄弟，他们是哥哥，我们就是弟弟。所以台湾可以想象就是上帝心目中的弟弟，然后以色列是上帝心目中里面的哥哥，就是我们的兄长。所以昨天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他里面就拿圣经的一句话，叫耶利米书31:7，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那阿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那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我们这个团体呢，他帮助多少目前还在流亡在外面的这些以色列回归到以色列，他们的回归的费用很多的团体包括台湾这个团体也在帮助他们出钱让这些人可以回归到以色列。甚至当他们到以色列，还有我觉得昨天有一个很感动的，就是他们也帮助一些是就是以色希特勒大屠杀之后剩下的一些人那他们可能都没有亲人在的，所以这些人的后面的余生呢，有一个叫海法之家呢，就是这个就是外面的奉献，就是来让这些人能够存活直到见主面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些行为让我非常的感动，也就是我们不单单是为他们祷告，而且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真的实际上用奉献实际上有这些行为来帮助这些所以我们昨天我昨天看到这些影片也真的非常感动所以台湾真的是有一群人在帮助以色列默默的帮助他们。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不好，我希望今天大家在这里都要蒙福我们不要害怕任何可能发生的战争因为我们是蒙神保守的，其中一点就是我们为以色列来祝福，我们现在就为以色列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赞美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神你的话，在圣经里面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当我们为以色列祝福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因此蒙福。主啊，是你给我们这样的生命，就是我们常常祝福我们周遭的人、周遭的国家，甚至是以色列因为他是你心中的宝贝。主也是我们祝福以色列目前所面临的，不论是疫情或者是受到其他国家的这些胁迫，主你都挪去这样的拦阻，让这些百姓、以色列百姓都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恩典蒙福。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冲突理由很多那当然牧师也今天也没办法讲很多，但是我们知道冲突是不断会发生的即使很相爱的夫妻也是偶尔会有一些争吵，观念理念上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刚刚从经文的16找出原因在什么地方16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争吵冲突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凭外貌认人。16是告诉我们说，新造的人是不凭外貌认人，那换言之，没有成为新造的人之前，就是我们是凭着外貌认人所以后面经文告诉我们说是凭着肉体，肉体就是凭我们的感觉，我们感觉不舒服，我们感觉外表看到一些事情不高兴，我们就会生气所以冲突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是凭着感觉、凭着外貌、凭着肉体而产生了很多冲突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与人冲突的时候，我们去思想，是不是我只是看到表象，就做出这样的判断跟结论，导致冲突不断。所以我们就尽量不去活在是凭着外貌，凭着我们看到的就马上做结论。我就想到约瑟，当他被哥哥出卖的时候，甚至卖到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当然没办法反驳啊。然后我就想到说，他后来就说这原是好的，所以我就看到约瑟他有个生命，他不是凭着外貌判断事情。好，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只凭着外貌来判断。那就像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这个国家会被巴比伦灭，哇，这些从上面的君王一些大臣每个人听得都很不爽，因为我们从外貌，就是我们的耳朵是没办法听不舒服的话，这个就是外貌。所以忠言逆耳导致耶利米被当时的国王还有很多人讨厌，甚至要杀掉他的生命。这个就是凭外貌，我们只要听得不高兴，就认为这个人是对我不好的。那人跟人之间也是这样子，若夫妻之间的争吵讲一些都是没有造就的话，然后不断的唠叨，我相信听得也是不舒服。所以很多人就是不喜欢听一些没有建设的话。所以若我们跟家人相处，求神来帮助我们，可以说更多建设跟赞美的话，感谢的话。那最近师母因着看的一个影片，常常就会提醒我说，我们要道谢然后要道歉要道爱。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讲一些正面的话，人跟人的关系就会变好，而不是一天指出对方的缺点听起来就不舒服。所以先知讲实话会使人跟人之间有美好的关系吗？其实是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们来思想，为什么人跟神的距离常常是遥远的却不晓得。你知道当时听到耶利米讲话的那一群人，他们一定认为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不错，但是其实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不好的。所以很多人因为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不明白神的心意，都会活在自己的意识当中。其实神希望我们是跟人和好的。我们来读马太福音5:23-24，来，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我相信很多人是不明白这个经文，因为他们跟神之间没有直接的这个关系，他们就是透过自己读圣经自己领受，那他们认为说只要我跟上帝关系好就好了，我跟人的关系不好没有关系，这是大部分的人的想法。但是当他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他会知道上帝不喜悦我们这样子，上帝不喜悦我们这样子。所以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要若人有向你埋怨，你跟人的关系是不好，你先跟他和好，再来到我的面前。另外一个人跟人之间变不好的原因就是传话没有沟通在这个就是发生在我最近的工作上因为工作忙，我学生又多，所以我就说有一个跟一个老板谈好了就是要合作，那我因为忙，我就说叫我的学生去联络，因为他要成为执行者，我就说你一定要跟厂商联络，约好时间我们去探望他这样子。那我的学生就是没有约上，说跟我回说老板不回他，他有打电话约，但是他老板不理他这样子。我心里就想，老板不理他是不是老板不理我的意思？我就开始在想，当人没有沟通的时候，就有很多自己思想的空间。我想说是不是他不想合作然后对方也是觉得说是不是我不想跟他合作，叫学生再跟他联络，却不是我自己跟他联络。后来另外一个我们的中间人打电话跟我说， 他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状况，因为对方告诉他说他不想跟我们合作，他就想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跟他讲这个过程，他说那问题是在你，你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你为什么找你的学生跟他联络呢？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因为找学生跟他联络是不是就矮了一截，你也不看重他。我说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工作忙，我就有时候请学生当作我的助理去做联络的事情啊。所以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跟当事人直接沟通道歉啊，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啊，当然就恢复。所以我要讲说，不沟通产生了误会，每个人都有自我想象的空间，然后就越想越糟糕。啊，我觉得说，哎，这个真的有可能发生在人跟人之间，因为没有直接的沟通。我们跟神之间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跟神之间没有直接的沟通，或者是你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就会有很多自我想象的空间，是不是上帝不爱我，是不是上帝讨厌我，我的祷告他都没有听。啊，所以缺乏信任，误会会越来越深，或者是各有各自的立场，所以关系也不好。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一节，来，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这个就是有墙，人跟人之间是没办法沟通，因为已经有自己各自有各自的立场跟想法。最明显的就是台湾的蓝绿，台湾的蓝的跟绿的啊，两边的就是合不起来，每个人就是有自己的立场啊。那因为我们是在这个环境生长的啊，早期的就是只有蓝的啊，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大就知道早期没有绿的啊，早期只有蓝的啊，所有的党就是一党独大这样子。但是后来有绿的之后，就发现哇，这个争吵不断。争吵不断。那是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回国又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立法院是什么打架的地方，吵架的地方。我想，哦，以前不是这样子，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子啊？所以这些都是我对台湾，因着只是短暂离开那几年，我去读书只有六年多，回国以后发现这六年多有很大的变化。好，然后两边的对立让国家消耗在很多的这种争吵当中啊，那我觉得从一个百姓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真的不是人民的福气啊。当是以争吵在解决问题的时候，绝对不是人的福气。所以，我们来思想什么是新造的人啊。我们知道，若要讲这个争吵，绝对讲不完啊。那我们来思想什么是新造的人。那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就是十六节说，不凭外貌认人。不凭外貌认基督啊，所以这是一个新造的人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只是凭着外貌，凭着感觉。那你会知道，现在很多的蓝绿的争吵，很多人跟人之间的争吵，都是凭着外貌来判断啊。怎么样不凭外貌呢？我们来讲一个，就是凭着你心里面的深处去感受到神的爱啊。那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婆媳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婆媳之间关系以前就不好，现在也是一样不好，不论你信主不信主都会有婆媳的问题啊。但是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故事，这个婆婆她是犹太人，她是相信上帝的，他们因为逃难的缘故，就是国家没有水，所以她就闹饥荒，他们就逃到摩押。摩押是一个外邦的地方，然后她的先生啊，他的两个儿子就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啊，但是过没多久，先生死了，过没多久，两个儿子又死了，所以这个婆婆叫拿尔米，她就决定要回自己的国家，但是她就想说，我把这两个年轻的媳妇呢，就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去改嫁好了，啊，不要再跟着她，啊，所以这张相片里面就是看到其中一个媳妇就离开了啊，另外一个媳妇呢就叫路德，她怎么样都不想离开啊。那我觉得路德讲的话非常的棒，我们来读一下啊，路德记一章的八节九节跟十六节，来，拿阿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同将家去吧， 啊，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把你新的夫家得平安。于是拿阿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路德说，不要追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觉得路德碰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从灵里面感受到这个婆婆非常爱他，而且甚至要牺牲他的福气要来祝福这两个媳妇啊。这个婆婆并没有用嘴巴说你们这两个怎么样苛夫的，没有讲这么恶毒的话，他也没有说你们是现在唯一两个可以服侍我的人，你们不要走，我要紧紧抓住，没有，他说为了你们好啊，你就回去再改嫁，为你得平安。我觉得路德从里面感受到一个从上帝来的爱，是透过他的婆婆啊，所以他就会说出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个爱从神的爱呢，它会产生化学变化。什么是化学变化？在场的很多都是知识分子，那我自己是老师，我就昨天也跟小朋友说，化学变化跟物理变化不一样。化学变化是质的改变，它是质的改变，然后物理的变化呢，就像水变作冰块或者变作水蒸气，它还是水。但是化学变化就是像水变酒啊，酒就是不一样啊，它是质的改变。那我要讲说，当我们认识神之后，就会有一个质的改变。当我们跟神之间有这个关系的时候，就会产生质的改变啊。所以波阿斯是一个经历上帝的人，他看到路德就跟他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因为伯阿斯他经历到这位神是愿意赏赐祝福他的，所以他也认为说这位路德也会得到上帝很大的赏赐。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是一个新造的人可以得到神很多的祝福。那我告诉大家，上帝给我们最棒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是圣灵。所以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里面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把这个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当我们跟神之间有这个爱的关系的时候，神就把一个可以改变生命的东西放在我们的里面，那就是圣灵，他让我们整个的质被改变，整个人被改变。那但以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他是第一批被掳的少年人啊，他因为有圣灵在他里面，他就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他要立志追求圣洁而且得胜。因为当时国王就下命令要给这些年轻人吃最好的，就把国王的饮食都要给这些年轻人吃，但是这些国王的饮食，因为是国王是拜偶像的，所以从以色列的人角度，从但以理的角度认为那个饮食是不能吃的，不圣洁的啊，所以他就跟那个管理饭食的太监说，你给我10天我吃素啊，然后看看我能不能变得一样很健康啊，所以我是不是可以不吃国王的饮食。那事实上果然如此，过了10天以后啊，这个管理饭食的太监就看到确实但以理长得比其他人肥胖又俊美啊，所以他就放心的就让但以理吃这个饮食。我后来就会想说，请问但以理吃这个饮食吃到多久？他只要留在那里应该就是吃这方面的饮食，他不会等到说哎，我已经当了什么，我可以吃那边的肉。我是觉得诶，他可能是蛮长期的一直是吃类似这方面的饮食。那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会让我们得着什么？我们来读但以理书5章11节，来，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时候，这人心中光明， 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布贾尼沙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和关照的领袖。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会赐我们聪明跟智慧，而且我们会领受到隐秘的事，隐秘的事，比如说但以理就看到异象。为什么看到异象？因为这个国王下一个命令，我做了梦，然后我觉得很不舒服，你们这些术士你要告诉我我做的梦是什么，要帮我解梦。那这些术士听了就傻眼了，他说国王啊，你又没有告诉你做的梦是什么，我怎么样帮你解梦？而这个术士就告诉国王说，只有神明能够明白你做的是什么梦。而但以理啊，因为国王就命令这些他下面人把这些术士全部杀死，包括但以理，他们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啊，就是以现在的解释就是幕僚团队啊，把这些幕僚团队全部杀死这样子。然后但以理就跟那个要杀死他们的人说，有必要这么急吗？啊，跟国王讲再一两天，我跟我们的神求啊。果然但以理就看到异象啊，所以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让但以理看到国王所做的梦，不单单是让国王看到所做的梦是什么，但以理都看到了，而且神还解释给但以理听啊，所以但以理就非常的笃定的啊，就去跟国王解梦啊。所以这个奥秘的事，你希望得着奥秘的事吗？没有人希望，我是蛮希望得着奥秘的事哈。那个，比如说我贷款想要卖房子来还贷款，我就跟上帝讲说：“上帝，要等多久我的房子可以被卖掉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未知的事情，但是你心中就希望可以早点知道哈。那感谢主哈，神很快就回应了，因为前一阵子心里还在问上帝多久。那所以我觉得哇，这个奥秘的事情是神要显现给他的儿女知道的。那昨天也参加那个特会的时候，乔美伦老师呢，他说他去以色列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异象，看到这个异象我今天分享给大家。他就看到那个招待宾客的宴席上有一个名牌是写台湾，这个是预表什么？预表台湾在天国的宴席里面是没有缺席的。听懂我在讲什么？我们其实想象台湾是整个世界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岛，但是在上帝的宴席里面有台湾，除了以色列是上帝的宝贝，台湾也是上帝的宝贝。所以当而且他又讲另外一个先知看到台湾是一个钻石，好，在未来几年大家抢着要这颗钻石，好，所以现在看到这最近的感觉也像如此，好，大陆也不想放掉这个钻石，美国也在旁边绕来绕去卖武器，好，就是看到是说哎，好像真的有这个迹象，台湾真的是大家眼中的钻石，也是上帝眼中的钻石。所以我觉得这个意象可以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台湾在上帝的心中是一个宝贝，就像钻石一样，是有名分的，是没有缺席的啊。所以不因着小岛，它的分量就是小。所以我觉得说，哇，这个上帝非常看重台湾。你有没有觉得很幸福啊？你有没有觉得很被爱啊？啊，上帝很爱台湾，不然这次这样疫情，世界各地都很饥荒，我们吧很紧张，我们却能够得到那么多的平安。所以上帝是非常爱我们的，与人很好啊，人可以跟神和好，却可以不跟人和好吗？啊，答案是不行的。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他的前面的经文啊，就是我告诉你们，凡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动怒的，难免会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要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我们要跟人和好，所以其实神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你不可能跟神和好却不跟人和好， 那是一个谎言。从神的角度来讲，一个跟神和好的人一定是先跟人和好，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为什么？耶稣就是活出这样的榜样，耶稣就是这样子的榜样。当别人要置他于死的时候，要钉他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这些人可以欺负耶稣，耶稣不会欺负他们，因为耶稣在心中里面就是爱他们的。甚至犹大，耶稣也是爱犹大，虽然他出卖他。所以耶稣就是一个与人和好的人，别人怎么对他，他没办法去改变，但是他并不会是故意去伤害人。好，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所以圣经里面确实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先跟人和好，我们才可能跟神和好。所以与神和好的人，虽然被不够认识神的人误会欺负甚至伤害，但他仍然与人和好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希望大家可以学到。保罗在还没有认识神以前，他就是不断的在伤害那些信耶稣的啊。那当他他认识耶稣之后，他就是被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不够认识神的人不断的伤害，他仍然在向他们传福音。这就是一个与人和好的心在他的里面，他不会把这些对他不好的人怀恨在心。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与神和好的人一定会与人和好。先知也是一样，先知他耶利米，他虽然这些人对他这么的糟糕，但是当他有机会能够逃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仍然选择留在以色列，留在犹大耶路撒冷。好，所以先知他也是一个与人和好的人，他绝对不是求自己的福气到处跑的啊，跑到那个巴比伦那个国家啊。所以神把最重要的职分给我们，就是劝人与神和好。所以我们了解刚刚的经文说，一个新造的人，我们除了跟神和好，我们也是跟人和好。当我们跟人和好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把福音传给人。听懂我在说什么？我们若一直没有跟人有美好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人家？若传给人家，人家得到都是表象，后来知道说啊，这个人怎么是这样子，对这个信仰就会打叉叉。我觉得当我们在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要抓到一个别人的盲点啊。别人的盲点在什么地方？我最近得到一句话要给大家，就是最好的敌人不是坏而是好。再讲一次，最好的敌人不是坏是好。换言之，什么是最好的敌人呢？就是好。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发现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像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都会以做好事行善这些好来取代的去认识真正的神。他会认识他所认为的好神，比如说这些偶像他认为是好的神，因为这些好的神帮助他们什么什么。换言之，把最好的神却放在一边啊，而不去认识最好的神，而去做许多好的事，认为自己认为好的事。所以认识的神的人也有可能去做所谓的好的事，而不去做最好的事。那牧师这样讲，或许大家还是听得不太很懂，但是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很多认识神的人，当他的孩子需要他的时候，他却选择工作跟赚钱，当着他回头来思想的时候，发现这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不再需要他的时候，他想要再跟孩子亲近，孩子就觉得说，你以前就跟我的关系是疏远的。所以这些父母就在思想说，我把过去认为好的东西不断的去做，却放下最好的，这个最好的就是陪伴孩子长大，所以他会后悔。所以在我们当中里面也会做常常很多的好事，去把最好的事情放在一边。 那不认识神的人更容易是把他所谓的好神取代了最好的神，那就是耶稣。所以这些好的就成为最好的拦阻。所以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传福音你就会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样让人跟神和好，要让他明白还有一个最好的要给他。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就是我们传福音让大家都明白说，你还有一个最好的却没有去领受，那是上帝要给你的。好，那其实但以理也在纠正这件事情。但以理就告诉这些人说，这些人都认为说他们所信的好神是可以明白这些意象的，但是但以理却告诉他们说，不是，只有一位神可以告诉这个奥秘的事，只有一位神，不是这些术士所相信的这位神都不行，只有一位神。所以当但以理把这个梦解释给尼布甲利沙王的时候，尼布甲利沙王就趴下来拜但以理，还给他贡物，还给他香品，你知道的，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信仰，所以但是他认识到但以理他里面有圣神的灵。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你里面有没有圣神的灵？有，就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让人看到你里面有神，而不是让人家只听到你嘴巴讲你有神，让人家看到你活出神的生命。我让我最感动的就是当国王这样子拜但以理的时候，把所有的祝福都要给他，甚至要立他做最高的位置的时候，我们来读最后这个两行字。来，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撒达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这告诉我们什么？但以理选择当一个仆人。我觉得但以理有谦卑的生命，就是一个神的生命，神是最谦卑的神，而但以理他认识神，他自己就成为最谦卑的人。当国王把他高举要去管理众人之事的时候，他却求王，然后把这个管理的事情丢给其他的他所认识的这三个朋友，而他自己却选择在朝中侍立。在朝中侍立就让我想象那个 waiter， 你知道 waiter 就是请问你今天要点什么吗？啊，请问你今天要做什么吗？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一个仆人的生命会让人感动，他明明可以高高在上的，他却选择做仆人。求神来帮助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仆人，能够让周遭的人感动，哇，你真的有上帝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就是道歉。道歉的力量很大。其实我对但以理最让我感动的，其实是在今天没有时间讲，就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跟上帝祷告的时候，跟上帝道歉，他说我们得罪了你，我们国家都得罪了你，求神帮助我。今天要给大家最重要的礼物，就是要使你成为一个代祷者。你在上帝面前祷告说，上帝啊，我们得罪了你，导致我们国家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求你拯救我们，因着你的名的缘故，不是因为我们很好，而是因着你，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的子民。所以我看到但以理的祷告让我非常的感动。来进行来松恩堂九年，接近九年了。我也觉得说，我是不是也要跟弟兄姐妹道歉？在过去这段日子里面，是不是让弟兄姐妹没有得着上帝要给你们的东西？我觉得若是这样子的话，我应该跟弟兄姐妹道歉。我要跟神道歉。我若不是做一个很好的牧者的话，我要跟神道歉。我要讲的就是说，道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跟人和好，不是凭着你有多有才能， 而是你能不能谦卑下来跟人道歉。当我跟厂商道歉的时候，他就试下那些的不舒服的想法。当我们跟人道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拉扯彼此的关系，好，让恶者的作为不要在我们当中。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真的是要常常去思想，啊，若真的有得罪对方的时候，我们跟对方道歉。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可以道歉的人，跟神道歉，跟人道歉，所以我们就可以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好不好？我们一起再站起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把神的话跟美好的榜样放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能够学习。主啊，我们也在你面前认罪，我们常常做我们自己认为好的事情，却没有做你认为最好的事。求神不断地帮助我们跟你有更美好的关系，也跟人之间有美好的关系，把人带到你的面前。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